一年大约50万家庭破产，学者话金融危机迫在眉睫。中国经济金融末日钟声正式响起，中共侨办雇员遭到加拿大驱逐，成说话是个好开始。全球50000多人网上学法轮功，恒大集团被清盘，香港高等法院捅咗马蜂窝。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3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越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有分析人士根据2023年全国发拍市场监测报告判断，中国喺2023年大约有50万个家庭破产，不得不拍卖住房。中国嘅经济危机究竟差到乜嘢程度？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嘅讲话俾出咗线索。
中子院22号发布2023年全国发拍市场监测报告，统计话2023年全国司法拍卖的房屋挂拍的总量高达796000套，创下历史新高，比2022年多 36.7%。虽然拍卖的房屋数量大涨超过三成，但是成交数量就同2022年几乎持平。自媒体烟财局28号发文话，司法拍卖房屋总量飞速飙升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家庭和企业破产。如果不是资不抵债，如果不是彻底没有还款能力，一般不会选择将房屋司法拍卖。个体的家庭更加是这样。因为家庭房屋被司法拍卖会影响个人征信，并且间接影响到子女。烟财局说，2023年全国一共有796000套司法拍卖房屋，包括家庭和企业兼有的商业用房，还有以企业为主比例比较少的工业用房。所以简单推测，其中三分之二司法拍卖的房屋应该涉及到个体家庭。也就是说，2023年可能超过50万个家庭破产，房屋被司法拍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大幅折价的司法拍卖的房屋竟然没有人接手。司法拍卖的房屋价格一般是静态评估价的8折，这样都吸引不到买家。从这个角度来讲，2024年的楼市整体应该是悲观的。烟财局还提到，最近的房地产政策几乎摆明是在补房价，意思是房价可以降，但是不能够短时间降幅过大，否则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咁反过嚟讲，风险离我哋真系好近。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系中国经济衰退嘅一环。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喺自由亚洲发文提到，中国经济衰退一开始系房地产业破产，接落嚟出现大量中小企业减薪裁员，失业率上升，然后就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再下一步，经济衰退就进入比较核心的领域，即是财政困境。各级政府只能够靠发新债还旧债来拖延，然后压缩公务员开支，压缩社会福利。而经济衰退最核心的领域就是金融危机。习近平最近的讲话亦都提到这一点。习近平1月16号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面，要求银行系统支持经济全局，同时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程晓农认为，这句说话透露了中国已经存在着金融危机的可能。另外，官方报道还提到，习近平下令金融监管要掌牙大刺。程晓农说，这个应该不是针对银行内部贪官，因为习近平的反贪行动可以很轻易地捉到金融系统的贪官。掌牙大刺的金融监管可能是针对银行的客户，即是企业和将钱存在银行的老百姓，他们要肉痛了。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专制国家，而专制国家一旦准备行到这一步，就讲明这个专制国家的金融危机可能已经迫在眉睫。这个专制国家准备拿民众的资产来挽救政权了。这个也是为什么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比民主国家残酷得多。
香港法院29号下令对中国恒大集团进行清算，恒大停牌之前股价急跌超过两成，外界担心事件会对中国政治及经济造成连锁反应，甚至将会危及中共统治，执行是否顺利亦都引发关注。
对此，本台记者在30号采访了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他表示清算反映了恒大以及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真实状况，而这个已经拖了好耐，有关的资产重组亦都不再进行，就直接进入清算。综合来看，恒大的清盘恐怕是到了最后逼不得已的阶段。吴家龙说，恒大清盘要区别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破产重组，一个是破产清算。现在应该是指破产清算，破产重组就是破产法保护，是阻止债权人将资产拿来清偿。现在法院下令的清盘令就是进入破产清算，换句话讲，就是不再拖下去了。北京当局之前决定将房地产的调控权下放到地方政府，所谓每个城市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决定，等于就是放手不理了，理不到了。法院决定清盘亦是说不再拖下去了。吴家龙认为，恒大事件很可能会令到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和金融市场产生骨牌效应，对消费者的影响更加大，因为房地产投资占民众总投资的 70% 以上。他说影响的包括恒大其他子公司，包括恒大上下游的供应商相关产业，包括其他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债权人可能都会比照，也都包括了预付款等住交楼的业主，最后当然也都包括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用，这个是重大违约事件。吴家龙表示，本来大家以为大陆当局会出手挽救恒大，但是现在等于是任由他被清算，所以房地产企业崩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财务崩溃，也都会令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和资本市值率急剧恶化，这样造成投资人对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发展更加没信心。他说，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和金融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信心的崩溃是最严重的，整个房地产业要拖好长好长的时间来做烂尾楼债权的清理，还会波及到银行，银行很多资产可能直接变成不良资产，所以这个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坦白讲是正式敲响丧钟，每日钟声正式响起，所谓的不会有影响的说话都是一厢情愿，自我安慰而已。
加拿大政府日前公布去年8月28号对一名中国籍女子发出了驱逐令，理由是她曾经在中共国务院侨办工作，而侨办被认定为中共干涉加拿大社会的工具。
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 IRB 的裁决书说，从2008年到2019年张静在侨办工作过11年，作为雇员她尽力压制海外华人的声音，按照加拿大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法，有足够理由相信张静所从事的工作属于违反加拿大利益的间谍行为，所以签发了对他的驱逐令。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表示，侨办已经渗透加拿大华人社区，压制台湾人、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华裔加拿大公民。侨办对这些人进行秘密监控，目的是要管理海外华人社区的行为，这样相当于间谍活动。人权组织的报告亦都显示，在加拿大受到中共打击的人士面临骚扰、恐吓和勒索，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亦都受到威胁。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他表示侨办是中共在海外得力助手，早就已经臭名昭著。成雪说，中共在民主国家真的放了很多人，但是长时间以来这些国家只眼开只眼闭，当然当中亦都包括这些国家都希望能够和中国保持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他们所希望的双方有利的这样一种贸易等等方面的顾虑。 而家越嚟越多嘅证据显示，其实中共佢唔会仅仅满足于对呢一啲国家喺社会层面嘅影响渗透。成说强调，中共政权曾经干涉加拿大选举，喺2019年嘅联邦竞选当中，至少有11名候选人获得中共嘅秘密资助。佢话加拿大嘅情报局喺2年之前就已经宣布，加拿大2019年同2021年嘅联邦大选已经系被中共深入渗透，甚至中共出钱去收买嗰啲候选人，事实上已经系直接喺度破坏加拿大嘅民主制度。而且好多人佢哋希望能够成为中共嘅代理人，咁就等于加拿大嘅整个国家安全方方面面都已经面临威胁。呢一种情况当然系通过中共喺加拿大嘅代理人嚟做呢一啲具体嘅事，去拉呢一啲关系，做呢一啲布局，去发挥呢一啲影响。成说认为，加拿大政府呢一次驱逐中共侨办间谍，维护加拿大国家安全系一个好嘅开始。佢话本来咁样嘅情况唔应该被允许，因为佢对加拿大嘅社会制度、国家安全、整体上嘅民主制度等等都系直接嘅威胁，自然亦就威胁到喺加拿大生活嘅人，特别系喺加拿大生活嘅华人。因为华人对于中共嘅渗透嚟讲，可以话系首当其冲嘅人群。加拿大而家决定要认真咁对待咁样嘅事情，我觉得系非常受鼓舞。否则嘅话，我哋所生活嘅自由民主、有人权保障、司法独立嘅社会环境，已经是越来越受到深刻的影响。
中国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法轮功学员在网上展开了义务教功活动，到目前一共吸引到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000人参与，形成一股学功热潮。
法轮功网上教功协调人雷士中博士30号对新唐人电视台表示，法轮功学员举办的网上免费教功班深受各地民众的喜爱，一共有29种语言、34个网上教功班。这些网上教功班遍布南美、北美、欧洲、亚洲甚至中东地区。雷时中介绍话，塔斯马尼亚岛的史密斯女士留言表示，她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举办的网上免费教功班，他的身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大陆的一名教师竟然带着一班学生翻墙来参加网上学功班。法轮功网上教功主持人乔尔奇普卡说，法轮功教导每一个人提高自己的心性，明白更加高的真理，更加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及其精神的真正含义。一位名叫米歇尔的学员通过修炼法轮功，学习了怎样更加好地处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法轮功改变了他的一切，好神奇。乔尔表示，那些小小的反馈令自己觉得付出是值得的。法轮功在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先生公开在社会上传出，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是法轮功能够在国内外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法轮功对修炼者的心理能够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修炼者的心灵得以净化，思想境界得到提高。
香港高等法院1月29号上午向中国恒大集团发出清盘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香港高等法院判决不能在中国大陆执行，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对一国两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恒大集团是在香港上市，而它真正的资产遍布中国大陆200多个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资产项目，它还参股了广州恒大足球等等领域。香港高等法院的中国恒大清盘令怎样执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谢田教授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大陆会不会按照香港的要求，这个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将财产控制、没收然后再拍卖，得到的钱用来还债，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香港法庭的执行命令，中国大陆这些法院和当地的警察执法机构会不会执行？ 我睇佢哋可能有好多地方唔会執行，好多地方嘅政府同地方官员，佢哋嘅利益都在其中。如果唔執行嘅话，中国同香港又有司法互相合作条例。中国话一国两制，实际上系令中共中央政府有权力去香港干预、插手香港。从来都冇谂到，而家香港嘅法院要插手中国嘅事，实际上对呢一个一国两制系一个挑战。富仪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重组专家丹安德森表示，外界将会密切关注债权人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这个将会对中国得到的投资产生长期影响。谢田认为，香港法院的法令如果在中国不执行，等于就是没办法合作。他说，我想这个会打击所有人向中国投资的意向。现在还有一个涉及到司法到底能不能够独立，香港法庭判决，中共当局、地方当局会不会去遵守实施，这个问题非常大，大到我看中共都不知道现在应该怎样做，实际上是成为一个巨大的马蜂窝一样，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一个挑战，香港司法到底还独不独立，或者香港和中共当局联合司法交付协议还能不能够执行，所以这个会引发更加大的危机，今日我哋仲唔知道会去到乜嘢程度。谢田指出，中国嘅房地产嘅泡沫已经开始破灭，但係恒大嘅事中共一直喺度禁住。我认为中共嘅上层亦都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因为恒大涉及到中共嘅前一届嘅一啲元老，江泽民、曾庆红家族嘅白手套嘅问题，中共内斗嘅问题，如果而家彻底清算嘅话，会触动中共上层的利益，跟住呢一轮的清算，然后再破产，然后再拍卖的话，整个中国的楼市就会倒塌，所以中共一直在度压住、拖住呢一件事。
今日的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